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基本可是蛮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大家走一走坐一坐呢，就还是常常要回到这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无论是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教会带团契，还是在家里边做一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基本的，你要说装备也可以，或者说有哪一些基本的这个态度啊，基本的把握一定要有的啊。那你要是能够把这些事情稍微提纲挈领的简单化，会有帮助的。那因为你在面对一个族群，或者你的邻居，或者是福音朋友，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啊。像我刚刚和加州的一些老同工在通话，他们就想去那边一个大学做上百的 under 的大陆来的学生。那个不好玩，呵呵，那个一点都不好玩啊！可是不管你是做比较容易做的，还是比较不容易做的，我们这边有一些所谓这个老讲的话叫处变不惊的事情有哪一些，你要弄清楚。基本上我们希望什么，首先你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啊！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聚会，他走不下去，就是他从第一步，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聚会，他这个聚会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已经出了偏差啊，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啊。举个例子讲，我们先让人家来啊，这件事情固然是对，可是这个不能成为你聚会的目标。你如果聚会的目标是说我们要人家来，所以我们办一些的生活讲座，那你到底有几个生活讲座可以办下去，是不是啊？你走着走着就失掉方向了，是不是啊？你的聚会，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一种好像守成的聚会，就是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一起可以读神的话，这个有一点太守成啊。你读你会发现读不下去的啊。福音本身是带着征战的能力的啊，它必须要有福音的对象啊。所以呢，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福音性啊。所谓有福音性呢，它就必须要有我们现在所说的造就性，它不可以停的，一定要带着这些基本的元素。所以你不能只是叫人家来啊，你可以用吃饭，你可以用一点有趣的活动吸引人家来，可是来了之后，你在聚会里面到底要给人家什么，这个我们心里面首先要有坚定不移的这个立场啊。那个立场是说，你来也好，你不来也好，我们这个是不让步的，是不改变的。那个立场就是说，我希望啊，简单的说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啊，讲最高的你就说在这个地方遇见主，再往低一点讲了，你可以说我期望圣灵在这个聚会里面动工啊。那这时候当然都牵涉到你所说的圣灵动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先找这个不会有争议的话，所谓聚会就是要人家来这边遇见主，这是没有话说的。你如果把这个目标没摆在里边，你光是叫人来，那你就给自己找麻烦了，对不对？所谓聚会就是我期望圣灵在动工啊。那这两个是无论你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做法，你不会不同意的。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说，你不但要同意，而且这个必须在你的心中占到100%的百分比，这是不能打折扣的。如果这两个条件啊，这两个条件其实是同样一个条件，所谓遇见主就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了，对不对？这两个条件在我们心里必须是100%不打折扣的。如果做一个聚会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没有主的同在，我就不做了，我必须回头去检讨。如果一个聚会我自己都不觉得在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也就不参加了，因为我们在干什么，对不对？你这个立场要站稳了，然后才牵涉到一个解释的问题，什么是预见主，什么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有的人讲的圣灵的工作就是你要流眼泪啊，说方言啊，那个我们就不去管他啊，个人有个人的说法。就是你自己来说啊，你所说的圣灵动工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条件满足了圣灵就非动工不可，什么样的条件满足了 主就会来到我们中间，这个你一定要有信心。我们做聚会是做什么呢？其实就是做这件事情啊，做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你说这个基本的这种理论性的东西有什么用呢？哎，很有用，因为理论性的东西就让你把其他的东西的比重看清楚了啊。聚会有个原则啊，我是不跟你讨论你的问题的，讨论到一定的地步就截止了啊。我们不是为了要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不是为了要让你觉得信耶稣是一个很理智的决定，我更不是要让在道理上要把你驳倒，我也不是要让你心服口服，我也不是要让你来教会，我也不是要跟你做多少的朋友，这些东西都可以有它的成分。但是那个我为什么开头说那个几乎要占你百分之百，你心里面到底是干什么，你哪怕不把它讲出来，你和你的同工这件事情一定要抓得很稳，这件事情一抓不稳就很麻烦。因为你看见有的时候人来，有的时候人不来，你就在那边想办法，对不对？或者人来了他不高兴啊，有的人被你得罪了，有的人进来他就是拼命扰乱你的聚会，因为我们试着在打他的问题嘛，越打越打不好嘛，对不对？那稍微大家沉不住气就开始吵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在开始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家庭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打定主意的。实际上你是自己跟主讲，这个我觉得是你要我做的事情，我也看见这个需要做。那我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做法，就像你开了一个店儿，是不是？这个啊，是北京菜呢，是广东菜呢？你不能看来什么客人就换菜单，这不行的。你这个馆子，你至少要开几个月开下去啊，是不是？你这个师傅就做这个菜了，人家来不来吃不吃那是他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基本的味道你要弄得清楚。啊，这一点一定要想好，一定要想好。那你周围的邻居也好，朋友也好，啊，学生也好，你总是我要他们来这个聚会，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笃定，我要他们遇见主，这样你才知道怎么祷告，你才会有那个祷告的负担，是不是？哎，啊，这个大致没有问题了，然后你才能够进一步去讲说，什么叫做主的同在，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啊，这些的事情呢才能够再慢慢的去摸索。那我跟大家讲，我只能够讲我这边的，因为你去碰到不一样的传道人，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跟你讲不一样的东西啊。有的聚会是专门在等候主的，等候圣灵来动工的，有的聚会他就是唱歌唱到大家都很感动，哎，都很好，是不是？都很好的，感谢主了，个人在里面得着不一样。那我只能跟你们讲说我一向的做法是什么，但这边教会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我一向的做法呢，就是除了圣经还是圣经，没有别的东西啊。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呢？这其实是在跟主耶稣赖皮。因为有什么事情是主非动工不可的，如果我们守着他的话，如果我们老老实实诚诚实实传他的道，那主就必须要动工。他如果不动工呢，也没我的事儿，因为我没别的本事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是一个赖皮方法，但这个赖皮方法嘛，有它有效的地方啊。那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啊，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也，差不多，差不多。比如说我们要开始这个新的工作啊，就像明天晚上有福音聚会，那丽恩实在是已经受不了，他说你又是你在上面，然后原件你们两个从头到尾这样干唱唱到，人家都快要死掉了，那你怎么样？你弄个小诗班嘛？我说啊，你要弄你去弄。
这是后来加进去的。
这是丽恩的要求说。
你们是加菜加进去。
你们是加菜加进去的，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向来就是非常干的啊。你当然丽恩弹琴弹得很好，是不是？那袁健唱歌唱得很好，没有别的东西了，没有敲锣打鼓，没有什么声光效果，真的就没有了，真的就没有了。我们的歌词也都是老古板的歌词，我们是偶尔才做一做音乐聚会，就是少让人家来了讲了半天，还是就讲到圣经里面去啊，因为这是神的话嘛，对不对？他是道成了肉身，你如果好好的去讲圣经，那他需要动工啊。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第一，我们还没开始讲，我们已经心虚了， 我又不会讲，我讲的这么枯燥，人家怎么会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办法。你这一想办法，你给自己找麻烦，对不对？你给自己找麻烦。你不会讲没关系，讲不好没关系，我可以多做一点菜，我可以多唱一点诗歌，我可以把聚会时间缩短，可是我要是要讲到，我就讲这个东西，我从二十分钟开始做好不好？对不对？我信心小了，可是我拒绝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讲得天花乱坠，讲到一些别的事情去替他说话，我不懂的要把它讲成懂，明明看着没道理的我要把它讲成有道理，这个我不干了。我们是置于死地而后生，主耶稣你要是不动工我也没办法，对不对？我其他方面可以让朋友来得开开心心没关系，可是你要说到要属灵上的喂养的话，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了，没有别的东西了啊。那这时候你如果把自己长期留在这个关卡上，那逐渐逐渐从我个人来讲呢，那确实是还有一些的诀窍，你慢慢慢慢就懂了啊，慢慢慢慢就懂了。那这个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啊，或者说这是一定是对的办法，我只能跟他说就是到目前为止还行之有效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好了，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怎么样把主的同在带进来。我假如只守住神的话啊，这是最基本的开始做工，只守住神的话啊。怎么把神的同在带进来呢？我们就只有圣经，没有别的东西。我拒绝让福音朋友去看参考书，或者说当时的历史环境是怎么样，因为这一来他就麻烦了。其实还没信主的人是非常内行的，你一跟他讲说头一天不见得是24小时，这是圣经第一面就已经有这种讲究了，那以后所有的话对他来讲是没有权威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跟他说这个历史背景文化社会当时是这样，那他马上他心里面100%的他马上说哦，那这东西他的权威性是太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宁愿不解释，我宁愿不明白，我也不去碰任何这个东西啊，任何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坚守的立场啊。那这样子来说，你说这里面讲什么呢？那我们可以讲什么？很多东西可以讲了。那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就不做了。从创世纪第一章，很多东西可以讲了。你把这所有的一切的那一些的问题都避开，你跟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上次做过了嘛？以后的圣经，他们有的人读出这个，有的人读出那个。你看所罗门，我们上次漏掉一个，他讲了那句很出名的话，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哪来的？这是他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读后感，12个字，太棒了，人家就读出这个东西来。他就看神造万物，这个我也会讲，各按其时 according to his time， 不是 its time， 不是万物的时间，是各按神的时间成为什么，神看着是好的嘛。因为他讲得多漂亮，他就是读第一章他就会读到这个东西，我们就会读不到，是不是？这里面就有诀窍了。所以你说留在圣经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啊。那尤其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是最简单的。我刚才也在跟 Grace 讲说，这个福音是最好办的，就是不管你从哪里开始的，结论都一样。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你那个答数学考卷，不管他老师出了什么题目，答案都一样，那你还会考不及格？那太笨了，对不对？我们福音讲到最后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约翰福音3:16，只是看你要偏重哪一部分而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讲一讲，这里面当然是讲不完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先从最基本的，怎么带人家传福音啊，怎么用圣经来传福音，或者怎么用带一个这个福音性的查经，我们从这里来讲啊。那首先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学会的。就是还是刚才那个原则，你要置于死地而后生。最大的忌讳就是因为没有人给你定规矩，所以你说我们今天查什么，看看这个也不错，看看那个也不错，到了聚会还一个小时，你还没有决定到底要看什么。不要这样，你根本就给自己一个进度，很简单的进度，你一张一张半张半张都没关系，再枯燥你不跳。你必须相信这里边神有话对我们讲。然后你每天坐在那个前面， 你如果每天花一个小时就坐在这一段圣经前面，主耶稣要是不开启你，他就不是活神，因为他必须为他自己的名，我们传道是为了他的名，是他的面子，不是我们的面子。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会跟你这样讲，小贝也讲，他要读30遍60遍，他里边一定有东西要讲。以前一个老牧师跟他人家跟他查约翰福音，他说你先读60遍再查，先读60遍，你读到第60遍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有东西的啊！而且你不用贪多，就是一点点，你会发现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每天他会给你新的开启。可是这点你一定要笃定，最怕就是三心二意啊，尤其开始讲道啊，那就定不了题目，那个最麻烦了。我甚至不反对你眼睛一闭说就传这个好，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因为神的话语是活的。什么是活的？现在这个基因学的观念就是说，任何一个细胞、任何一个头发里面都是有全部的信息，一样的。如果这个话是活，是这种活法的话呢，那任何一段你抓出来都可以传。
哎，我第一次听这样讲，
这真的是这样子，这是经验之谈，这真的是经验之谈啊！你不要怕，因为你开头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心虚，你会非常的害怕，而且你一定有很多次失败的经历。可是你不要怕，因为我们是在跟神来往，我们是要传一个活的耶稣。这个耶稣从开头他必须先供应我，才能够再供应别人，对不对？要不然你叫我上去讲什么？可是你不能说就到了时候，对不对？你总得老早把这个东西定下来。我们今天查的是，哎，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你从很早很早就开始去读它，那读的时候怎么读？我们这个周末的这工人查经和大家做过好几本书。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不能去动它的顺序。你要明白说为什么这个字在前面，那个字在后面，他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别的字？你这样慢慢读下去，你就会开始明白。因为你必须相信，无论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它都会摆在里边。啊，然后呢，你这里边当然还有一点别的诀窍，因为你看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传福音，你说属灵四定律，哈，属灵四定律，这个大家知道吗？对不对？你的心里面有个宝座啊，你自己坐在上面，你是罪人，你要从这个宝座上下来，主坐在上面，对不对？好了，这个属灵四定律缺了什么？缺了什么？我不说它不好，很多人都是这样得救的 ，OK， 这是挺好。但是从一般我们要想到要传福音，要跟人家说什么，你希望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啊，或者你希望一个基督徒他有哪一些基本的观念？你觉得从这边来讲，他缺了什么？
缺了主耶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哎，这个你可以讲啊，这个你当然是可以讲，你可以说主耶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你当然什么都可以讲，不过你基本上这属灵四定律还是蛮简单的，它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传递的，它又很简单。可是它缺了什么？它缺了什么？或者他跟圣经所传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不见得说是除了问题的不一样，你不可能什么都传在里面，对不对？他有哪一些的，他比较偏哪一些方面啊？他那还有一本了，你看他缺了什么，他少了什么，跟圣经比起来，就是属灵四定律的内容，这个方法，这个内容跟圣经比起来少了什么，缺了什么。你先从这里来，不是要批评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因为你不能每天就传这东西啊，不行。
你先看看它是什么。
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它这么薄，这本这么厚，为什么？
哦，它没有例子，没有证件。
什么叫做例子？
耶稣活在世界上给我们所有的榜样。
你其实
它不是真正神的话，
或者说你们在讲，就是它不是历史，它没有给人家一个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的那个历史的观念，没讲，完全没有讲。圣经是什么？神在人间做事的历史，历史记录，历史案例，对不对？旧约、新约全部都是历史。这个历史的概念，你要是能够摆在一个福音朋友的心里面，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为什么像这种小册子传福音，一个人他会信主他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历史的概念， 对不对？你看他们当初跟犹太人传福音，全部从旧约，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从摩西开始讲，不讲那个他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他可以讲一大串。
有人讲说，我们在读以色列的历史，
那就不管他了。就基本上我们就是说，我们会想到说历史这个观念很重要。你也会知道说，有人认为那个是跟他没关系的历史，那你就大概已经知道你需要跟他说什么了。你需要告诉他说，这个历史跟他有什么关系？尽管它看起来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哎，就是你无论在讲哪一段圣经，你都可以把它插进去的。你明不明白？你查经也好，你讲道也好，你花一段时间把这个观念放在听众的福音朋友的心里，你绝对不会吃亏的。可是你要从属灵四定律，你插在哪里，你很难讲的。你手上连圣经都没有。他如果已经到教会来，已经开始查经了，那你总是至少可以花个20分钟去讲说神做事是怎么做的。神是在历史里边做事，对不对？神是用这个他刚才讲的例子啊，或者说像英国的法律是以前的法院怎么审的，他后来他就怎么审。那以前他跟人怎么来往，他后来就跟人怎么来往，对不对？所以整个的圣经都是在这件事情上跟我们有关系。那这也就直接替你开了一个门，让你知道怎么解圣经。你明白这事情没有？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这是很重要。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好多地方都可以这么讲啊，比如说约拿记，约拿记找得到吗？约拿书是最难找的，一不小心就翻过去了。你可以决定说 OK， 我今天我们要查约拿书第一章，我就要用这个来传福音，不管是讲道也好，查经也好，这个就定了。找到了没？
找不到。
俄巴底亚就还在后面，弥迦就在前面。可是问题是俄巴底亚也很短，弥迦也很短，阿摩斯再往后两个就到了，对吧？你看约拿书它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啊，那你就可以，你可以找好几个入手点。第一个，你会觉得很奇怪，他约拿就约拿，为什么要说是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哎，圣经为什么老是要说某某人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对不对？哎，那个就很简单啦，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历史的神，他是你祖宗的神，他是从前已经跟人来往过的神。你还没有生出来，他已经认识你爸爸；你爸爸还没有生出来，他已经认识你爷爷，是不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他通通都知道。这个叫做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你是谁的儿子呢？你什么时候认识神呢？神什么时候认识你呢？你可以把这种叫做胡扯。可是他给你一个，他给你很多的机会去让你扯，对不对？这里你单说这个儿子，你就可以告诉他，哦，这个儿子这个字，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这个圣经是专门讲儿子的，对不对？专门讲人的儿子、神的儿子，讲来讲去都是儿子。为什么讲儿子？因为他没想到你会这样胡扯，所以他会听，他真的会听。像你们现在也会听，你说这个真的是可以扯，我开个头你也会扯了。对不对？圣经到处都讲谁是谁的儿子，为什么？因为神是历史的神。要你寻求他的时候，他要你去寻求他跟你的祖先怎么来往。那你说这件事情这样做是聪明呢还是笨呢？这样做有没有他的好处？那当然有好处了。这样你可以验证嘛，这像一个科学实验一样，就像一个法庭的判例一样，从前他怎么跟人来往，现在就怎么跟我们来往。而且哎，谁是为了谁啊？亚米泰是为了约拿，还是约拿为了亚米泰啊？那从这里看，当然约拿重要。他没有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亚米泰活了一辈子，生了几个儿子，不知道自己活着干什么。哎，结果神从他儿子里面选了一个，你看看吧，他有没有娶错太太啊？没有，对不对？真的吗？就是你不要以为传福音就一定要很枯燥。你可以摆非常多的胡扯在里边，如果你要知道你扯的重心是什么，你不要怕，你不要怕，这样他就有兴趣了。 你开始把一个图像慢慢的往他心里面去加，这个是跟你拿属灵四定律传是非常不一样。你怎么讲儿子这个事情，怎么讲历史，没法讲，整个都是历史。那这个历史跟中国的历史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讲来讲去就是几段，对不对？你看这个历史啊，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历史，这个历史啊里面写的尽是他们的坏事，跟中国的历史不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出国才知道老蒋有好几个太太，对吧？在台湾就不知道啊。你知道不知道老蒋好？你在台湾就知道。
台湾，
那你还不错。
因为我知道蒋经国跟蒋纬国不是同一个妈妈吗？
哦，那蒋经国有几个太太呢？
蒋经国啊，
一个二
国
太太。
我不知道他有几个，所以我就。
其实那个东西你在历史上看不见，对不对？因为他一定把它去掉了。哎，圣经这个历史呢，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历史。这个历史有好几个特色。第一个，他每转一个弯，你都会看见一个很荒唐的事。你请问以色列人是聪明人还是笨人呢？犹太人是聪明人还是笨人呢？你的老板就是犹太人，你们那行最杰出的是犹太人，他们是近亲通婚的，你知道不知道？啊，他是跟他婉君表妹生下来的，是不是？你要去想。你要去想，你很多东西你还没开始讲呢，你已经跟他讲了一大堆的观念，是通通他没听说过。他里面到处都有神，因为神怎么跟他们来往就怎么跟我们来往，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跟以色列人的，因为神是选了以色列人来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范本，这个叫做选民。哎，请问你选民是好还是不好呢？你再问他，他以为是好，哪里是好啊？看谁选你啊，是不是？大卫就讲说，你们以为当王的女婿是这么容易的吗？这以色列人呢，跟别的民族比起来本来还算不错，可是圣洁的神住到他们中间，所有他们的缺点通通都被显出来。这个就是以色列历史跟我们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里面尽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换句话说呢，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罪人。一个人哪怕是愿意去跟从神，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你有一个入手点，你可以讲好多东西，人家都还在听啊，人家都还在听。你看他听累了，你就再灌一个东西。所以这要练习是很重要，因为你会知道说他大概在想什么，他有没有跟着你的思路，对不对？你不做不行的。人家说你多久聚会一次？为了福音朋友，你至少你要做福音的团契，至少一个月一次。因为他不记得了，他跳一次没来，他就两个月没来，他下次来你上次讲什么早就忘记了。最理想的福音团契 every other week， 他不会忘记。可是你要是为了你自己的话呢，你最好天天都有聚会。这需要操练的，对不对？你操练什么东西？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现在新来的小孩子，你跟他说什么？前天二山子家有个聚会，礼拜三中秋节，他来了五六十个学生，啊，有的是刚下飞机的，都染了头发了，还有一个男孩子一大堆耳洞，什么的都有。那你怎么样抓住他的注意力？那个聚会对我们传道的人来讲是很 challenge 的，你得去试啊。那你不试你不知道啊，你上了台再说，你上了台再说。为了这个缘故，你需要不断的去讲。你别指望你一次预备好了你上去讲，你可能预备的很好，别人根本没在听，对不对？你的诀窍是说你怎么样抓住他的思路。他如果跟你讲说，哎，你讲的东西很有针对性，那你就讲这个。哎，我在想的什么你都好像都知道一样，那就对了。可是这个是要磨的，台湾来的人跟大陆来的人不一样，所以你说题目要到你们家去传福音，大部分是台湾来的，是吧 ？OK， 好，看他的本事怎么样，看他罩得住罩不住了，对不对？那这个叫做神做事，神做的事情被记下来，叫做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你亚米泰的时候神的话在不在呢？在。亚米泰的爷爷的时候神的话在不在呢？在。可是对约拿说在不在？不在。约拿什么时候在了？约拿什么时候对这个神的话产生一个彻底的觉悟了？ 圣经上用了一个字，有一天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那天约拿可能在街上走路啊，可能在家里做菜，可能在田里面赶牛，可能在山里面放羊，但是每一个人照着圣经这里讲，我们一个人长到一定的时候，有一天耶和华的话会干什么？临到。哇，这时候你知道这个字威力非常大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你没有？你如果连圣经都还没有读过，对不对？那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你如果愿意，有弟兄姐妹在，大家都可以开始做见证了。神的话怎么会突然对我好像带着力量，对不对？带着吸引，带着慈爱，带着震撼，那个叫做临到。一直写在那里你不知道，有一天他临到。但是这个也就是应许，你说圣经怎么用，当初怎么临到约拿，有一天这个话会临到你，说不定就是今天晚上。你还没开始讲呢，已经扯了半小时了。
你有这才能，我们没有这才能。
这我就跟你讲，这不叫才能，这个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因为你拒绝去用别的办法去讲，就没有什么讲。你就跟他说约拿是谁，当初的历史背景，谁听啊？他不会听的，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这样讲就对他有百分之百的关系。你还没有开始讲，已经吸引了他对圣经很大很大的好奇。这个不叫恩赐，你们不要老说这个是恩赐。我在这个坑里面是难过了很多年。我们刚开始传立恩那天说，你看我对你多好，我把你当初奥斯汀的讲道的录音全部都留下来给你，我那给我丢掉，我可不要去听。我们当初讲到的时候，还好我太太很好啊。我那时候在高布森开始讲到头几年，就下来真难受，因为乱讲，没东西讲，又不会讲，又忙了半天，然后人家也来了，对不对？讲得下来真难受。那慧敏就跟我讲说，没关系，做菜比讲道重要，天下还有这么多事。哎，后来真的是，我讲得很烂，他们照来啊，照来。因为他们是来觉得很稀奇，他们来这里觉得很舒服。对，他们那时候直接就跟我讲说，他们看到一种叫做无缘无故的爱，就是他们那个，就是毛泽东讲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就看这个有点稀奇。不管我讲什么，他们都来，很捧场。哎，可是那里面那个坑里面真的是待了很多年才会开始胡扯，因为你只不过是说知道大家的误解是什么。大家没有的观念是什么，你就找个空就把它塞进去，这一句话就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塞。然后这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看说，哎，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到底说了什么。有没有兴趣啊？有没有兴趣啊？你要不要猜猜他说什么啊？要不要猜猜他说什么啊？头三个字就带着非常大的威胁性，你根本还不认识他，他就指着你讲，他也不向你介绍，他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一定是带着要求的。这个要求是什么？起来，你起来。他为什么会说我们起来？那你又可以开始扯了。因为从神看，照圣经看，人是干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干什么？死。你躺在那里了，你对神没感觉，你对神没动作，所以神也是理所当然叫你干什么？你起来。你说我已经起来了，你为谁起来？对不对？你起来到底做了什么？你曾经因为神的话起来吗？没有啊。他要求你一个动作，这个不但是起来，而且是所谓的在神面前起来，你对神的话开始有反应。这个我们基督徒有特别的术语，叫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个我是什么呢？是我里边的一个自己，是不是啊？你要弄一点诗歌也可以，你随便跟他们讲，你要做见证也可以。我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下次再来讲第二节，好不好？真的吗？你不要怕，你不要以为就是要读完了，做了一个笔记，做了一个整理，全部都准备好，没人要听你那个东西的。因为我们讲来讲去都是讲什么？我们是罪人。这个起来在这里讲罪人，对不对？讲神的话，神是活神，这都是很好啊，对不对？神是历史的神。对不对？起来，往某某地方去。这你起来还不算， 他给你一个任务，要你往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要你往你所害怕的地方去。你这时候你要做见证，可以要举例子也可以，对不对？哎，那一起来他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当时对这个人来讲，是到他最害怕、最讨厌的一个国家，叫做尼尼微，而且是个大城区啊。往那个城区干什么呢？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这件事情就是很让人家很尴尬的事。你到底喊什么都还没有讲，喊什么都还没有讲，在我们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景象。那这时候你要讲历史，你可以讲尼尼微、亚述、叙利亚跟当初的以色列关系是什么？他就是尼尼微、亚述王把约拿他们那个国家给他灭掉了。哎，我们今天养狗，尼尼微王养什么？你知道吗？养狮子。你看他们亚述王那个雕像，现在可以找得到的。就你就尝试多一点，你去把这些东西讲给人家听，他愿意听，他印象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的，正是这个大国非常非常残忍的名字，才会去养狮子啊，做他们的 pad。你现在要我到他们这个大城里面去喊，喊什么都还没讲，就叫我去喊，是不是？就我听了就害怕。那你也完全不管我的 feeling， 你跟我讲什么呢？有一个因为，因为什么？
打仗。
这句话你可以发挥了。你这句话你可以发挥了，一般我都是这么讲。你讲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比较好的讲法，然后你就把它背起来了。你又不用背了，你每次他说跑出来的。那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杨金路跟我讲，真的是服了你了。你这个题目我听你讲了五次了，每次是一个字不差，
不
连例子都一样，对呀，它 works 就好了嘛，没关系，谁记得这么多了？对不对？因为英文有一句话说，哎，你是谁啊？中文是说久仰久仰，对不对？然后英文就是说你的 reputation 怎么样 precede you， 对不对？你还没有来我就已经久仰你的大名。哎，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没有到神面前之前，我们的什么已经到了神的面前？那这个又跟属灵四定律不一样。属灵四定律是讲现在，其实圣经的福音一向是讲将来，是因为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是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在天上显明了，定的日子要审判天下，所以你最好悔改。这个跟属灵四定律传的是不一样。所以你说他缺什么？他缺历史性，他缺圣经，他真的还缺天国，他真的是缺天国。这是为什么你说人可以很容易接受主，可是圣灵的动工往往不是很强。你可以带使灵，他这个接受主，接受灵没有动静的，他可以接受，是不是？然后你要都慢慢来了，很少人这个属灵领域上有很强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你传的福音不完全，你传的福音不完全。我们的恶，我们有一个东西先到神那里，你还没到那儿呢，你的东西早就达到他那，就是什么？我们的恶。那什么叫做我们的恶？你就可以让福音朋友去讨论啦。我们的这个恶是讲到我们的做的事情呢，还是讲到我们内心的状况，还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本质？这个随便你要怎么让他们去讨论，没关系的啊，爱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讲的结论对不对都没关系，你看不对就把它省下来再继续看下去就是。你看查经就是这样查，你绝对可以查，你也不用想说多查吧，你下次可以从第二章开始，没关系。任何一段你都可以拿出来扯，你扯来扯去就这几件事情：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圣经的话对我们要活起来，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的罪来到神的面前，而当神临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是带着要求，带着力量。所以你看，这个已经很清楚了。那你要继续讲下去，那是很好玩了。底下有一个字什么？约拿干什么？起来了没有啊？虽然是起来了干，约拿却起来。你先别讲逃走就没意思了。就圣经这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去背它？因为它太妙了。 他说神说你起来，你把第三节盖起来，你怎么就想不到他写的这么巧？他说约拿却起来，这就有意思了。那个却字讲的多好，对不对？这么简单，这么清楚，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去干什么呢？去躲避耶和华。那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照着我们一般的思想，神如果叫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那个人要是不做，天打雷劈把他劈死。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向来就不是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你逃，神挡不挡啊？
不挡，
不挡。哎，他就看着你逃，
因为你还会回去。
他本来就知道你会逃，他就看着你逃，你逃还觉得好像，这躲避耶和华这件事情到底可能不可能？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躲避耶和华是你自己觉得你在躲避耶和华，对不对？其实上帝看他看得非常清楚，跟个小朋友一样，很可爱的。那神这样让约拿去逃，你觉得是神疼他呢，是爱他呢，还是怎么样？还是上帝糊涂了？还是被讲得这么严肃，你真的就是看一个小孩一样，你懂得吗？叫你做这个，你往那去，他妈看着他又好气好笑，可是觉得他很可爱，会不会改变我对他的态度？不会。为什么我们神明明知道我会这样要那样、啊、上帝看你紧高追一下呗，他看你可爱，可不可以？
很可爱，紧高追。
他很多时间呢，他 got eternity to spend with you， 对不对？他急，你急什么呢？那么你觉得这事情了不得？对上帝来讲，他不是要你去做的事情，他要借着这件事情，他跟你发展出一种关系来，是不是？你这样就是慢慢的就能够把很多的事情都引进来。你不要很快就把这个故事谈过，你都没有什么好讲的。故事大家都会看，可是你怎么欣赏他，怎么记的？那这时候在我们好久没做这个事情了。耶和华的话，贝贝临到
耶米泰，
耶
不是耶
亚
米
泰的
儿
子
约拿，约拿
说你 no 你就是非常 specific 了，
你起来，
你起来，哇，尼尼
微，
他怕你不知道，哎，怕你不知道那个城市很大，
大城去，
大城去，向
他们大声喊叫
，no， 你不是向建筑物喊，你不是向建筑物喊，向其中的居民
呼
喊，
为什么喊？
因
为他们
的
恶
不是
临到，
已经
临到，已经
达到我们，
没有吗？哦，他们的恶达到，就是没有把文法放进了。对的，你要文法的话，一定是已经了的。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然后怎么样？约拿
却
起
来
逃往
他
师
去躲避耶和华，
躲避耶和华，对，很有意思。这样你就知道了，对，你这样你就会欣赏圣经了。所以为什么大卫说他昼夜思想？因为神的话真的是很有意思，他说练得干干净净。那我一再强调，就是说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他的绝对不用形容词跟你讲，他就是好像平铺直述的记事。可他的记事里面是真的是高手啊，那真的是最重要的，最高的文学手笔，对不对？他完全不着痕迹，他把你讲的是滴水不漏。你可以改哪一个字？没办法改。
我的体会就是说，你说传福音的时候，完全不要讲约拿是什么人、背景怎么样，然后再去
对
把这个
你这样讲嘛，查理，你可以讲，你讲到后面再讲，你讲到尼尼微是谁，那你再去讲的没关系了。因为他开始觉得有，他已经进入情况，你就可以告诉他很多东西，对不对？他要根本没有进入情况，你把什么历史背景，他都你把他兴趣完全弄掉了。因为你一定要在头一两分钟之内就抓住他的注意力，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其实就用神的话来抓住他的注意力。
对，所以这个你自己怎么用神的话去抓住他的注意力，这个是需要有点火候的，你需要长时期的在这个话里面。站在前面默想，就好像说我只有我圣经都被烧掉，我只剩这一句了，我现在这句话要人家得救我怎么办，对不对？你任何一句话都应该可以的，如果神的话是活的，他必须与他的话语同在， 那你讲的东西，你说你到现在讲了什么？什么都没讲，有没有你任何自己的思想啊？有没有劝人家信主啊？什么都没讲，对不对？可是圣灵会不会动工？我跟你讲，圣灵一定动工，因为他的话里面是无穷的丰富，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你信不信？你信你不用，你信你绝对不会说这么大的能力我轻轻呼就过去了，对不对？一句话带能力，这一句话加上第二句加上这中间的顺序，那能力是很大的。这里面就讲到这个人，其实神的话不是没有临到他，但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却逃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肯定有，他以前去过教会受过感动，对不对？你就问他们，让他们去讲，他讲完你说，哎，你看你的事情我的事情，其实就是为什么说圣经这个历史是很重要，当初的人怎么样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你说这个神是以色列人是埃及人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他马上发现了这个跟国籍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 你这样子给他稍微体会一下，远远胜过你去跟他辩论啊，上帝为什么选以色列人，讲了半天没得好讲，对不对？那他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去成了没有呢？
去城市。
他施是什么地方？那这时候你可以查看看地图，他施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哎，那他就要先去坐船去，所以他先下到港口，对不对啊？就像说你现在要到纽奥良去，你先下到休斯顿港口，你总是花点时间举点例子跟人家讲啊。那举例子的好处就是你常常可以拉近你跟听众的距离，让他们对你不设防，是不是？他不设防，他不知道你下一句要讲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下一句要讲什么，你要看圣经讲什么，对不对？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嘿，这个遇见这个挺有意思，对不对？你觉得这一段话跟前面这段话有什么不一样？这第三节这段话和第一节第二节有什么不一样？这第三节他就很入戏了，就第三节基本上是从约拿主观的感觉来讲，他起来他逃他躲避，他很高兴他遇见，对不对？其实他逃了没有？从神看起来他真的是觉得这个约拿很可爱，这约拿还觉得自己真的想出一些办法来，对不对？但是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往后看才知道。总之目前看起来好像谁赢了？好像约拿赢了。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但是他一定很高兴，你要去哪？哎，这去他施，正是我要去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很像什么？很像我们出来留学嘛，对不对？那到 Houston 还算是大城，很多小学校的，尤其是你为什么会到这个学校来？他不知道，刚好遇见一个同学，同学跟他讲这个学校就来，那结果申请这个学校真的就给他了，是不是？那一切很顺利，他就来了，这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他这样逃耶和华的时候呢，需不需要付代价？要，对不对？要不要？要给船长，给船长，足价要给了他，还好有票，还有位置。你看这圣经就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该讲的事情不讲，不该讲的怎么能婆婆妈妈讲？他这个把约拿形容的，你看看，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价，还上了船。你看看这什么？他为什么要写上了船这三个字？他就是要你看纪录片，这是一个过程，在这段过程里面，好像上帝通通都不见了。那你要讲到你这时候就去讲，人家也不会觉得烦。你说我们人生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当初出来留学的时候啊，是不是？当然有一个诀窍，就是说呢，你要举这种比较糗啊、比较不好的例子啊，尽量往自己身上举，哎，这样就可以拉近人家跟你的距离啊，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平易近人。其实你是不是这样平易近人，那再说了啊。不过人家要是都知道你的底细，你不平易近人也不行了。我们常常说你怎么跨过这个代沟，你不要设防嘛，你就不要设防，就是我是怎么样真的就是怎么样。你都已经进了我的家了，对不对？你就已经在我家厕所撒了尿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就把你笑什么？真的吗？ 你把自己完全摊开来，因为没什么，我们是很好笑，我们当初怎么会出来留学，怎么结婚，怎么找到工作，怎么转眼之间呢，这都变老头子了，怎么回事的，其实就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
我们出来留学是逃避什么事情？
不知道，不知道，好像就是这个过程跟我们整个出来的事情很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做一件事情，可是在神那里他有个判断，这个叫做躲避。那先往下读，底下还有一句非常要命的话，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这句话一出来就很带力量，这句话就很像刚才你说的，难道我们都是在躲避耶和华吗？
全船
yeah， 这段话全世界全船的人在神看起来我们都在干什么？躲避耶和华。因为人一犯罪第一件事情就是干躲避耶和华，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去翻别的圣经了。是啊，他们就躲避耶和华，怕见神的面。其实你说如果真的有神好不好？好啊，要不要信他？要啊，那为什么不信？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因为我们生下来就在逃逃逃。天韵不是有一首歌吗，叫做逃啊逃啊，你什么人啊，你怎么逃到什么地方啊，那首歌写的还不错，对，你可以放给他听啊，随便你要干什么。但是总之这里神下了一个判断，当圣经下这样判断的时候，你要教导，这时候你就开始教导他们。圣经下这样判断的时候，你最好先想一想，不要就是反抗，他为什么说我们在逃，我们也在逃，你这没意思。他当然知道，他正是因为你不同意，所以他写给你看，他希望你能够明白，从神看这整个的事情是怎么。你以为他就是要约拿去做一件事情，不，神实际上更重要的事情，至少同等重要，他让约拿经过这个过程呢，能够开始明白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因为约拿在历史书里面，在其他的地方你会发现，这时候你要去讲你都可以去讲，他其实是一个先知，他可能向来不认为自己是在逃避耶和华的一个人，他说不定像我们夸下像我们一样夸下海口，神如果要我去非洲传道我一定去的，我的问题就是我弄不清楚他要不要我去。圣经的说法完全反过来，我们人的本性不单是我们有恶达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人呐、反向在逃。那你逃归逃，你的恶是不是还是往神那里去？还是。可是人就不可能不逃，我们会躲的。你太太一问先生一个事情，那个先生一定闪了，他一定躲了。那个事情办了没有？马上一大堆借口都出来。这个躲避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啊，尤其。对约拿来讲，他很可能自己从来不晓得从前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神跟我们来往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人都有的经历啊。你们可能认为信主是怎么样啊，你马上就成了一个圣人啦，其实不是这样，信主好像两个人在下棋，好像上帝在跟你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他不是要逗你玩，他不是开你玩笑，他一方面看你很可爱，他一方面是非常认真的，他不放过你的，你越好呢他越不放过你，他越是要把你弄干净，因为你已经相当干净了，对不对？那你身上一点点小毛病他都不让你过去，你不要听人家讲什么基督徒都是平安喜乐，他骗你的。我们当然有平安喜乐，可是这个平安喜乐你有非常非常不平安不喜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缺点不断的会暴露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来说我是世上的光，对不对？那这个观念啊，我们必须去想什么叫做世上的光，它照明你的什么？照明你的黑暗，这个黑暗一照，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躲，对吧？那个暗示之后，蔡淑娟她不是讲的很出名的话吗，就是石头一翻起来底下的小虫一看见光就马上就躲，就是这样，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想躲，但是其实那个正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恶。呵呵啊，现在神就显给你看，你逃你不要怕，神会有办法去管教你，总比你将来见了他的面你才发现你都是恶，总是这样才好，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已经可以 真的是传了一个小时的福音的，这样他出去的时候他跟进来他有完全不一样的想象。为什么常常查经会查经到失控，那么争起来吵起来，就是因为查经的人自己不知道怎么带。你知道怎么带，他早就忘记他要问的问题了，他会发现说我的问题不重要，就等他自己回家一读他有一大堆问题，那你就下次再来吧，到聚会里边来了，对不对？聚会里面来就是这样子，他慢慢，所以你这样子带他的话呢，他等他信主的时候，他已经很会读圣经了。或者其实不叫读圣经，他很会品尝圣经，他很会欣赏圣经，很会咀嚼圣经。那个是我们要培养弟兄姐妹。一个人他这个本事会的，你不用怕他长不好的啦。其实我们的同工，我们从来没有特别去给他们一个什么培训的，都没有。就是每个礼拜在一起，大家在讨论圣经、查圣经。开始的时候当然没办法查得那么细，可是就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不对？在神看起来，全船的人都叫做躲避耶和华，或者你也可以反过来讲，因为约哪一个人躲避耶和华，凡是碰上的人都成了躲避耶和华的人。怎么讲呢？如果神早就指了你，要你不但信主，还要你出来传福音给中国同胞，你现在却不信，你却去躲避耶和华，那凡是本来应该听你讲道的人，岂不都跟你在一起在躲避耶和华了吗？对不对？所以徐凯，我就跟你讲，早点退休下来，是不是？教会需要传道人。那底下你觉得圣经会用哪一个？他现在神跟约拿的指示讲完了，约拿这整段很有意思很可爱的行动都讲完了，然后底下神用了两个转折与助词，
然而
yes 然而就行了，这一个然而你就知道了事情要生变化。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啊，那就是马上就来了。你这神，你觉得神是要跟他作对呢，要处罚他呢，还是上帝还在搞他？
还在整他，
还在整他，还在整他，对不对？
这是第二幕嘛，剧情就是这样。
是啊，这里面你就说，所以你读圣经为什么不能快？你一定要慢慢读，慢慢读。我那天跟 Bernard 在解释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中国诗，我把它翻成英语，他笑死了。他就听不懂了。我说不是，你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你看见风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个风在吹，你看见风吹的时候你完全想不到他在说草，你看见草了没说，没想到他用一个字叫做低，你看见草低的时候没想到他说看见了牛羊，那个叫做中国诗。要不然你光说 wind blow grass low see cow sheep， 他不可能，他哈哈大笑，都这是什么诗？我说这是中国的好诗，这读圣经很像的。你要慢慢来，对不对？你要慢慢，你这个读的你就觉得很有味道，然后你会回去不断的去读它，你觉得写的太妙了，一个字都不能改。然而，耶和华，你会去，他也会去，这当然没有用去。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那这时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在一切的受造里边，只有谁不听神的话？人。他要刮风，风就刮；风一刮，海就一定起大了，对不对？只有神的话临到约拿，约拿却起来逃往他世去。那你为什么说这个不能乱讲？说神要这个要处罚他？不是，这甚至船几乎破坏。你现在这个留学生都很聪明的，那你就可以整他了。请问你什么最难？起大风，船就哗就全部翻掉打碎了最难的，还是说那个风啊，耶和华只吹风，这个风吹出去的时候就算到那个海浪要多高多强多大，频率是多少，那个船多少， 这个船的力度有多少了，上帝全部算得清清楚楚。看起来是要吹坏了，实际上怎么样，刚好没有破坏。对，所以你就知道了，这时候旁边就有一大堆的天使拿了超级计算机，你们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什么最难？几乎破坏，对不对？这种事情是，就是这句话，你不要看了、啊，这些地方我是觉得上帝稍微露出马脚，他非常的得意，你懂意思吗？他就怕你不会欣赏。对，耶和华怎么样啊？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要破坏，对不对？嗯，所以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你看这时候这个人在神面前，神一直很专心的在看他，可是这个人从开头就没有知觉。他做了亚比泰的儿子做了好多年，有一天他神的话临到他，他觉得说，哎呦，怎么有上帝还有神的话，其实神的话一直在那里，上帝也一直在看着他等他，对不对？你碰到上帝你又逃的时候，你起初很开心，你又遇见一条船啊，付了船价上了船啊，是不是？你觉得这下你可得意了，哎，正好是要往他市去的，还有全船的人，哎，过不久嘛，一下起了大浪，船几乎要破坏，你又怕得不得了。其实对上帝来讲有没有改变？没改变。他对你的心意有没有改变？没改变。所以你不要逃了，不要问问题，不要在那绕啊绕，这是浪费时间，对不对？这浪费时间，因为你这真正的故事还没开始发现呢。然后
你讲同船的人呢、哦，我想到你刚刚讲，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全部人都往那边去。
对，
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所有人都往那条路走、
嗯、
可是那条路不见得是最好的路。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讲说要走比较没有人走的路。
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路通通被定义叫做躲避耶和华，除非你有一个神有一个积极的方向，积极的目的，这个也是你可以借题发挥的事情。因为所谓宗教是什么，就是让你在世界上无论往哪里去的时候，让你觉得你在做一件好像比较安稳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觉得基督徒就是要得个平安吗？不是啊，神除非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积极的作为，要不然人生还是空虚的，世界还是很无聊，你现在平安喜乐又怎么样？对不对？你活着到底是干什么？难道神就是要造一个傀儡？难道神就是耍猫？到底这一切的答案是什么？你必须要有一个神积极的旨意在里头。那对基督徒来讲，其实这段话是很重要的。那当初神为什么要派约拿去向尼尼微喊？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尼尼微是以色列的敌国，他们那国的人后来我们知道他悔改了又怎么样？后来不是还是都灭亡，不是都死了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解释？有没有答案？
不是。
其实这个答案非常清楚，主要是明明的讲出来，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这就是约拿书这件事情。因为当时那个城三天的路程，约拿走了一天半，全城的人都悔改。他们是以色列的敌国，听到约拿的见证，听到约拿所传的信息，还会悔改。我亲自来到你们中间，传道给你们听，你们居然不悔改。就当初为什么要派约拿去，其实是为了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要让尼尼微人起来定今天犹太人的罪。这是耶稣自己的解释。约拿说为什么要记在这里面，还不只是尼尼微，还不只是约拿，还有这个目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读耶稣的话，又没把这两件事情连，你连起来，你会都吓了一大跳，你说怪怪，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那同时，你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我常常讲说，一个从中国来无神论背景的人信，主就可以因为这一个人定整个我们自称为无神论进化论的信仰，不管你从哪里来，他可以定你的罪，因为有一个人和你一样，他信了没有？他信了。挪亚就定了那世代的人的罪，所以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 你不要以为传福音没有人信你觉得他们伤心，不不不，传福音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称义，一个是定罪，我们就专心去做就是了。你不要怕有没有人来你照做你的，你要把你的福音讲得清楚，他往往有一个很强很强的定罪，你这样你才会为你的福音朋友祷告，因为你很可怕，你不要以为他不来或者他来，就像袁老师讲说 他那个几个同事请他们去明天的聚会，他就是不去，就是不去，你替他害怕你才会替他祷告，因为他怎么办，他怎么办，不是没有机会给他。那这底下呢他就开始讲到另外一个角度，首先他说水手便惧怕，呵呵，一般都是乘客惧怕，什么时候就危险了，连水手都在怕，你就知道这个风浪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当你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啊，个人哀求自己的神，那这个神是不是真神不知道，你等到你害怕的时候才去哀求，你根本不知道神在哪里，你怎么哀求呢？难道你不会害怕吗？难道你不会面对死亡？你总有害怕的时候，你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已经看过人死了我现在自己认识死的人已经好多了，从我们大学的同学一直到后来的好多好多人都死，真的好多好多人都死，我眼睁睁看到我父亲死。 你不可能不思想这些问题，但你到你害怕你在哀求神的时候，你所哀求的神叫做自己的神，最可怜的神就是自己的神，因为他不是神对不对？耶和华的话在这里，耶和华一直在这里，你也不知道怎么哀求他，你那时候哀求来不及了。好了，这样可以了，这就讲不完了，讲不完了。你看我们讲到现在我们讲了哪些的东西，其实还不是讲到审判的神作事啊，人的罪啊，我们在人生世上的情形啊。所以我说嘛，传福音是不管你从哪里开始，结论都是一样，就是传这几件事情，就是传这几件事情。你这样你就不怕了，你也不怕说我会不会讲到，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讲到，你照着他胡扯他提供你一个胡扯的机会，可是这些话里面他给你胡扯的机会那真多，如果你慢慢的去读他的话，你会发现到处都可以插到福音的各方各面，你可以插进去，然后人家会听得很有兴趣啊。你如果反过来把它变成一个信息来讲，那没有人要听。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从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一定是用圣经去给他传，让他对圣经发生兴趣，这样他信主之后我们不用另外去造就他啊。信主之后他自己也要带圣经，他遇见跟我们一样的困难，对，他就会来找你了，我怎么带，我们自然你可以先跟他预查，先跟他教他，然后他会去带，他会发现说哎，还蛮好玩，还蛮有意思，他逐渐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会教导圣经啊，这个你可以把它叫成讲道，那我再说你可以把它叫成胡扯，没关系的，因为你是在讲神的话，对，神如果愿意动工就动工，那你当然你经验比较多，你就知道抓什么样的时刻，哪个地方蹦给他一拳，哪个地方蹦给他一棒子，好了，因为他们今天来说要看说怎么带这个福音查经，所以我们就讲到这样一个题目啊。嗯，我们花点时间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有感动，我们可以花点时间祷告啊。他们从西北区来啊，他们那边有很大的福音的需要。